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我是马尚修马老师。那我们这个课程是一系列20次的课程，有关于理财之道。这个课程是来自于真善美生活讲座里面的理财之道，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在这个文教培基文教基金会那里去买采购他们这本书，因此我们可以边上课边听边看，因此的话你可以得到它最好里面最好的课程的这个讯息。那这个课程的话是这本书是大概800块，好，但是这个800块钱的话算是你人生当中最值得投资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800块有可能就省了你几千万或者是几百万。好，你平常呢你就省酱油啊，省卫生纸啊，省这个省那个啊，不坐计程车啊，坐公车啊，坐捷运啊，省下来的钱忽然之间做一个错误的投资，哇，亏损了几百万。但是这个课程里面20个小时你可以帮助你节省了40年的光阴 ，OK？ 所以的话，希望各位能够去采购他这本书本，我们一起来上课来听。好，今天要讲到第四课了。第四课是说认出，这个主题是认出神的责备。当我们用不正确的方式的原则，不正确的原则来赚钱 ，OK？ 因此的话，我们可以认出这个圣经上面诗篇39篇第11节讲到，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们的时候，叫他们的笑容都消灭了。神有些时候允许障碍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呢？是因为要我们回转。圣经里面箴言第1章22节到23节这里讲到，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幻人恨恶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为我的责备而回转。所以神给我们的责备目的是要我们回转。这里的话有3种的不同人讲到，第一种是愚昧人，你有笔有纸请把它写下来哈。什么是愚昧人呢？愚昧人就是那些不知道从神来的责备，只是认为这个是运气不好而已。他们认为哦，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责备，哦，运气不好，这是愚昧人。第一个。第二种人亵慢人，什么是亵慢人呢？他们嘲笑说，神真的会责备人吗？OK， 他们不认为神是会责备人的。第三种人就是愚顽人，顽固的顽，愚顽人，他期望不受责备，虽然他们知道神的原则。这些人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样子，他们却认为啊，神应该不会来惩罚我的。但是他们生命当中就经历神的惩罚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为什么神要等候很久才救一个人脱离灾难呢？神惩罚一个人啊，是为了他们回转。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要确定我们不会再犯的时候，神才脱离，就是等于说才完成他的管教。OK， 好，这里圣经里面箴言第3章第11到第12节讲到，我儿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以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同父亲责备他所爱的儿子一样。所以的话，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会来责备我们，希望我们回转。OK，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两个方式的追求财富哈，一个呢就是朝着神的原则，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所以的话，这个是追求神，然后来了祝福，而最后得来的祝福呢是没有忧虑的哈。箴言10章第22节讲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但是有一种的祝福，有一种的这种财富是带有忧虑的哈。就是这个如果现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如果你有书的话，在书里面看到有七个榔头，就是等于说七个管教。所以的话，请把它写下来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妻子儿女的反应，妻子儿女的反应。箴言第十章第十七节讲到，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遗弃违背违弃责备的便是迷失了路。因此的话，他们因为责备，但是却没有回转，所以妻子跟儿女都在起反弹。第二个惩罚责备是什么呢？就是投资失败，投资失败。箴言十三章十八节讲到，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带责备的必得尊荣。 OK， 好，第三个榔头呢，责备呢，就是健康出了问题，睡眠没办法睡眠，健康出了状况，过分担忧。就像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大油王，他得了胃病，因为过度的担忧。好，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蚀骨枯干。所以的话，他们是过度的错误的操作，错误的投资，导致健康的出状况。第四个就是投机致富的美梦破碎了，投机致富的美梦破碎了。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这里讲到，人有恶言，想要急速的发财，却不知道贫乏必临到他们的身上。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在美国的一个旅馆的旅馆的老板，他呢就发现那个时候生意不是很好，他就想把他的旅馆卖掉。就后来他就在你一年当中，他都要面对一个这个客户，这个客户是个大客户，把他整个旅馆包下来，他等于说他一年的生存就靠了这个公司给他的生意。这个后来这个公司的老板知道这个旅馆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而且他绝对不会在他的旅馆里面卖那些酒类的这些饮料，不会卖酒。所以的话，这一个公司的老板呢，就跟那个旅馆的老板就说了，他说我知道你是个敬虔的基督徒，我知道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的旅馆里面没有卖酒，但是这一次我们公司有个特别的一个餐宴，我们要带酒进来你的这个旅馆里面，那因此如果你不赞成的话，没关系，我们就去你的对面的竞争的对手那边去跟他们生意包下来。就这个餐厅这个旅馆的老板，他知道如果今年没有得到这个生意的话，他真的要把这个餐厅卖掉，因为否则经营不下去。如果今天你是这个餐厅老板，你会怎么样子做呢？为了求生存，你愿不愿意妥协？还是你说打死都不妥协，然后就打死都不卖酒？你的原则在哪里？你知道这个餐厅的老板就真的面对这个旅馆的老板面对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他祷告，他寻求神，到最后他决定不允许任何的酒类的这个进入他们的他的那个旅馆里面。就后来对方就说，好，你不让我们这个有带酒进来的话，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哇，这个生意走掉了。他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你知道我们祷告说，神啊，请求你救我们呢，或者是赐福给我们呢，但是神并不会并没有答应你一定会有你想得到你所想要的。 OK， 结果后来这个餐厅的这个旅馆的老板他就说，他挂一个小招牌在外面说这个旅馆要卖了，就留两个商人，是一个当时在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旅馆的一个集团里面的一些的代表人，他们经过这个旅馆发现这个小旅馆要卖，他们就进去跟这个老板就说了，你出个价格吧。这个老板就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个价格，本来是出个高价格让他来杀价嘛，出个高价格对方就说了，好，这个价钱我们买，就马上开了个支票给他，这个旅馆就卖给他了。你知道吗，过了六个月之后， 在一个餐宴上面，这一个旅馆的老板有机会跟这两个职员碰面了。那个两个职员就跟这个老板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全世界最运气最好的人？那个老板说，啊，你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说，六个月前我们把你的那个旅馆买下来了，当时我们双方都不知道政府正要把你前面的高速公路改路了，因此你现在的旅馆一毛钱都不值。哇，如果这个旅馆的老板当时为了生存而妥协的时候，他妥协了，对，他得到一笔生意，但是他会失去他所有一切。反而呢，因为他没有妥协，而神却带给他拯救，释放他从灾难当中逃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像在但以理书里面，每一次但以理面对好像应该要妥协，或者面对一个关卡，一个测验的时候，测验的后面就是一个祝福。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每一次面对测验你都妥协呢？还是当你面对测验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不妥协的话，后面就是神的祝福了。希望这个故事可以鼓励大家。好，我们这个是刚刚是讲到第四个美梦，投资美梦破碎了，或者是第五个项目的话，儿女的叛逆。 OK， 所以的话，你追求财富带来了什么副作用呢？儿女的叛逆，没有时间花在他身上了。 OK， 箴言15:27讲到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你自己的家里面也会受了伤害。有一位基督徒的父亲，他从小就把他的三个孩子带去教会，但是当那孩子长大之后，孩子都各走各路，结果后来他就跟那个牧师就说了，他说，牧师，为什么我从小都把我孩子带来教会，他们长大之后却各走各路，都不服侍神啊？后来牧师看出，在这个弟兄的生命当中，其实神不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金钱财富才是他最重视的。所以在他家里面，他的孩子知道他虽然父亲去教会，但是他生命当中重视的是物质而不是神，因此他的孩子就收割他父亲所栽种的。所以的话，一个父亲所做的任何的决策在家庭里面，孩子都会收割。 OK， 第六的话就是你的经济的崩溃，你的财务砰出状况崩溃。你知道前几天有一个姐妹在我们教会当中，39岁，过她的39岁生日，也算是过她这个得救重生这个属灵的生日。但是她的来到神的面前，真是受了神的很大的一些的波折，神的管教。她做了一个很大的投资，她也没有让她的丈夫，当时她没有让她先生知道她做了个投资，她把她先生差不多所有的积蓄都拿来做了一个投资。后来因为这个股市不是很看好，所以的话，因此的话，她就发现哇，开始一直在亏损，一直在亏损。到最后，在她受洗的那一天，是她被断头的那一天，你知道吗？但是的话，她说她心中虽然非常的痛苦，她把她的丈夫所有的积蓄，全部亏损完光了。但是她说她心中虽然是很痛苦，但是却有一扇的喜乐。她非常高兴，她的生命可以交给主耶稣。她相信，你知道我跟她说，在你现在人生当中最悲惨的时候，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个亏损是几千万的，你知道吗？我说你在你生命当中算是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但因为神，你抓住神，而神带给你生命当中那么大的喜乐，我说以后的日子你会得到讲不出来的满足，因为神会开始，因为他走对方向的时候，神会加以祝福。你知道他的丈夫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真的来寻求这个主耶稣基督。OK， 所以有些时候神责备我们，就希望我们回转。OK， 好，到最后的话就是婚姻家庭的失败。婚姻家庭失败，箴言29:1讲到，人屡次受责备，这个受责备，仍然应着景象，他必定会立刻的败亡，无法可治。 换句话来说，到最后的话，他生命当中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支撑，完全的被毁坏了。诗篇第十六章第四节讲到，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OK， 他们的愁苦必加，这个字我自己写的看不到。 OK， 他们的愁苦也必加增。所以的话，以别的神，以别的偶像，希望从金钱上面得到满足了，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愁苦会必加增。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第十节讲到，然而金钱上面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面，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网罗当中，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跟灭亡当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很多人现在面对这样子的经验，他们感觉到哇，生命真是像被债务所刺透了。所以你知道，贪财金钱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情，金钱不是一个你说好像哇，那么神要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一无所有，不是，神要祝福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爱钱这个态度是错误的。 OK， 所以就不要误会了，不要认为放弃一切就是金钱，其实不是，你的态度对金钱态度，神要用钱来祝福我们，神要用钱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可以用钱也成为一个管道来祝福神的国度，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 OK， 好，现在呢我们要讲花一点时间有关于这个在财务上面认清神的对不起 OK， 好，这里的话是在婚姻里面呢、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子看到神的责备，在婚姻里面怎么样子看到神的责备。好，这个我听了有个课程讲到，有一个先生他呢在教这个理财的课程，他自己本身就经历一些神的管教，他当时的话一去教课的话就教五个小时啊，四五个小时啊，六个小时啊，他有一次上完课程在飞机上面回家的路途当中，他感觉到非常疲惫，因此呢他就打开一些休闲的杂志，休闲杂志里面就讲到每一个人，就强调就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嗜好，他说啊，对的，没错，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嗜好，就是在讲我了。因此呢这个弟兄他没有讲出这个嗜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很怀疑是那个小白球，你知道吗？ Okay， 好，他就说他的这个嗜好，他开始就想他生命当中真的需要有个嗜好，好好的去休闲一下，就他就说他买了很昂贵的用具来培养他的嗜好。平常他都会在假日的时候呢都会进食祷告，开车上山去亲近神，然后得到在灵里面得到苏醒，得到更新。但他现在因为有这个嗜好呢，他一有假日就去做这个嗜好。 OK， 他说有一次他去到那个商店里面，就是卖那些产品，我相信是高尔夫。 OK， 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高尔夫棍子，他哇有新出来的这个棍子，他就想哇要把它买下来。就正要买的时候，那个店里面的那个日光灯就从上面掉下来扎到他的头。那他头发很少很光有点像这个我们教会界里面有一个长老，他头发很少，他说他就像如同神的天使一样，常常跟卫神发光。 OK， 他头发很少，就那个灯管就架下来，哐一下，他满头都是玻璃碎。他说：“哇，怎么会这样子的？”然后那个职员说：“哦，对不起，先生，在我们的这个商店里面40多年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怎么会扎下来？”就他讲，感觉到他全身都在发抖，吓到了。就他去打球的时候呢，又遇到一些人就开始骂他，无缘无故的骂他，责备他，又骂脏话。那他是一个绅士，他是个商人，他是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所以他说哇被这样子骂了，感觉到哇怎么会这样子，他就回到车子里面在这里发抖。他感觉到好像神啊，是不是你不要我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我的嗜好上面。其实不是说运动是错误或者是休闲是错误，但是如果神要你去花点时间跟他在一起，而你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的话，有可能你就错过了神的旨意。因此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别人也许可以去做这种的休闲， 但是神不要他去做这种修行。OK， 我们不是这个律法主义说这个行那个不行，那个是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OK， 就像我生命当中以前的话，举重对我来说，哇，以前是我的偶像，一定要举重，不举每天如果没有去举重3个小时的话，我认为我不被我这个没有一个肌肉的话，不会被人尊重，不会被受人尊敬。OK， 因此的话，这个都是我一切所有我的形象都是靠这个东西而来的。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我还记得助理牧师跟我说，哎，上修啊，你还在举重吗？我哇，我感觉到好大罪恶感呢。不是因为举重运动是错误，而是我对他的心态是错误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啪一下就放弃了，一放弃一下一放手，20年没有拿过举重。最近我开始因为为了健康的问题就开始拉单杠啊，开始举重啊，因为实在太胖了。 OK， 好，所以你的心态非常重要。 OK， 好，那在婚姻里面的话，一个丈夫的行为跟妻子的反应，如果一个先生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别人好，他开始没办法接受自己的外形跟家庭背景的时候呢，他的妻子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妻子需要欣赏她的丈夫，依靠她丈夫有智慧的来带领她的家庭跟她的婚姻。所以的话在这一方面就会来了责备，妻子来了反应。那丈夫，当丈夫在家庭婚姻里面过分的浪费，因为他的先生不接纳自己，穿名牌的衣服，从头到尾都是穿金戴玉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安全感，希望别人接纳，所以买这种昂贵的东西，到最后呢带来经济的压力，他的妻子就进入一种恐惧，感觉到他先生妻子不明白为什么先生要欠债，要欠债开公司，要欠债买车子，欠债买大房子。 OK， 他的外表接受这些东西，但是妻子的内心产生恐惧跟没有安全感。好，跟住了先生的行为，错误的优先秩序，生活的秩序，丈夫决心要达到他的金钱赚钱的目的，他的动机是希望被人赞赏，被人来欣赏，但是的话他的太太的话妻子上班，他鼓励他妻子去上班，要去上班，然后帮他偿还他的债务，让他可以看起来很好。你知道妻子生活在家庭跟上班两个世界当中，生活的需要没有被丈夫所提供到，没有保护到，因此的话婚姻上面开始就出了状况。 OK， 好，下面一点就讲到丈夫呢被拒绝，丈夫被拒绝，被妻子拒绝，丈夫要求妻子在工作以外，然后呢这个放弃神赐给予者的责任，更觉得自己不够别人好，丈夫感觉自己不够别人好，他以同样的态度拒绝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妻子感觉到越来越不信任丈夫所设立的财务的方式，开始寻找别人为知己或者是跟鼓励。所以这里有一系列的很多东西，我现在时间关系没办法跟大家分享，但是如果你看了这本书的话，里面有讲得很仔细，在婚姻里面因为拒绝自我的形象而带来金钱上面的责备。 OK， 最后的几分钟里面我要提一下的就是在财务上面认清神的责备。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从神来的责备呢？第一个项目，你有没有需要向人家借钱？OK， 你是不是需要向人家借钱？你若生命记15章讲到，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语，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向他们借贷。所以当你有生命当中有借钱有贷款的话，这个是神的责备。对，换句话说，你自己跳进捆绑里。耶稣来了世上使我们得到自由，但是我们却在金钱上面跳进捆绑里面。 OK， 第二个项目了，你是不是有过期的账单？你的有些账付不出钱来。 OK， 你说这个圣经们说不要说明天再来我就给你，箴言第3章28节。 OK， 或者是你的投资是不是有损失？你生命当中投资有损失的话，这个证实神在你生命当中有惩罚。第四，你是不是失眠？你没办法睡眠。 OK， 第五，你是不是有没有预料到的损失呢？你盼望的多得到的却少。你家中这个哈该书1章9节讲到，你们所收到家中的我却吹去，是不是好像常常有损失呢？为什么钱来了之后好像忽然间就走掉没有了呢？如果有这种现状的话， 就是神在你生命当中惩罚。第六，没办法享受现有的，因此的话你就算得到了都没有办法享受它，就是神的惩罚。第七，灵性上面没办法成长，因为担心财务的状况，你没有办法读圣经，你没有办法祷告，你只是担心担心担心，灵命没有办法成长，神的话语从你心当中都被掐住了，挤出来了。 OK， 这个也是从神来的惩罚。第八，家庭的压力，家庭上面是不是因为财务上面而带来无限的压力呢？你的健康是不是出了状况，头痛、累、疲倦、担忧， OK， 这些状况。到最后第十个项目，就是你是不是现在在正在被人家控诉呢，在被人拿去法庭，你被告了。圣经上面说，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换句话说，在你生命当中如果有被告的话，这就是神的惩罚。你知道吗？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神要祝福你的生命，神要祝福你的婚姻的婚姻跟你的家庭。所以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买这本书看一看，二十个课程二十天，你会得到生命很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这些的责备。神啊，我们要做智慧人、明哲人，因此我们可以因为你的责备而回转，回到你的正道上面。神啊，你要用金钱来祝福我们，你不要用，不要让我们成为金钱上面的奴仆。所以请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下周再继续讲。下周的课程呢，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选择侍奉神而并非金钱，那是第五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他的心